拜拜，这里是小黄瓜电台。
下一位，哎呀，我真觉得咱们听众留言留了好多呀，就是以后可不可以就是简短点
啊？是，后面还有这些，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录制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后面还有大概十几个吧。
嗯，我们快一点啊！
快点。
海绵说，梅翠在妈妈眼里我就是个宝宝。
你也是吃可爱长大的吗？我读吧好吗？
嗯，好，
我快一点，然后把下面这些。熊先生说，我今年26岁，最近一直在家，最近一年家里长辈催婚啊逼婚的次数越来越多，好在我刚到四川工作，离家远，可以用工作不太稳定，工作中女孩较少为由先拖着。其实我是不准备结婚或者行婚的，而且很坚定。我很反感一些人选择结婚伤害一个无辜女孩，我觉得行婚其实也是欺骗，自己撒的谎总要去圆，结果又耗费自己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我男朋友和我已经在一起快4年了，前2年我们没怎么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第3年他准备行婚，现在已经领证准备结婚礼了，虽然不太情愿，但我还是接受了。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行婚或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过我的底线就是不能要孩子，他也明确承诺了，希望以后他不被这段行婚的婚姻牵扯太多的时间精力，不影响属于我们的生活。
嗯，
关于行婚的问题我们电台里应该说了不止2次了吧。
嗯，
就是说了真的太多次了。
嗯，
行婚这个，行婚和骗婚是吗？我们一直，反正我个人主张就是，你骗婚是万万就不要去采取这样的事儿。
嗯，
就是毁了一个屋。你看，但是我就这么想，一脚给你踢下去，你还不如陈鲁豫，你在说，你那哪怕说啊，真好也行。嗯嗯，你嗯什么？你在这儿，
明显你就不爱录了是吧？
一个多小时了，已经开始疲惫了。
开始，主要是那个吃完饭就已经开始困了，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实在坚持不住了，有点，你知道吗？那点可爱都消耗光。
我们得暂停录制，我吃点可爱。
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吧，就是因为我也其实我还是想行婚，就是想给家里一个交代。
嗯，
因为我父母明确表示以后也不会跟我在一起住，
嗯，
所以行婚我的前提就是我也不想跟女方在一起住，就是要领证的这种行婚，
嗯，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演戏是吗？
演戏的一种行婚。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找嘛，然后也没有合适的，就想找一个也还可以的，
嗯，
看得过去，别让人一下就识破觉得不正常的那种，你知道吧？
别太爷们儿长的，
然后
别像什么卖血什么还是什么，
呀呀，是那个吗？我可以模仿的。然后
那种叫老年铁剃是吗？
头两天在微博被抖音上看了几个剃，他们跳着那种小舞，就是都五六十岁，但四五十岁那种，四五十岁到五六十岁，好几个踢，一个把一个肩膀就往前，这样往前走，然后就随着那个舞曲，然后底下评论说这是踢踏舞。
这个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踢踏舞啊，
这是蒋公子啊。
然后还有那个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大家都在模仿那个漫雪嘛。嗯，然后我就是之前在那个沈阳的一个区住的时候，那会儿不认识了一对拉拉嘛，然后有那个微信。然后去年的时候，其中那个提就给我发信息，就说想跟我行婚，然后还说那个，因为我们就是见过一两次，有一那阵儿我是摆地摊儿，然后我们认识的，然后就是聊的还挺好，就是但是总共见过两次不三次吧，大概，但是聊的还挺好的，平时，等是老长时间都没有什么沟通，仅限于朋友圈的点赞呐，啊，评论的这样式的一种互动，然后后来有一天突然间给我那个发语音，就说想跟我行婚的那种，然后我想说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因为不是那个长相好坏的问题，就是他有点太爷们儿的那种，嗯，他都没有，我有时候还会有个兰花指什么，他没有，他就是比呀呀。对，他是这种型的。
好，来下一个东子，他说管好你自己就行。好了，我们再往下读听众的啊。
好，一个万亚伟说，面对催婚只能搪塞过去，朋友问就说单身挺好的，自由。但是感觉他的，
朋友有问的吗？你们朋友？
朋友
啊，你可能没啥朋友，你朋友多一些。
朋友有啊，
哎，你不是都已经出？半出柜状态是吗？
就是有的好朋友知道
啊，
嗯，
好难过呀！
哎，
我
先打断一下，
我先打断一下，
你先说吧。
我的朋友好像就是
就我
身边这几个，
对，我也是。
除了你们还也有，
我可能好
你有啊，你有同事，
对，我那同事是固定，但是他不会关心你个人的问题，你知道吗？
那我不是，我有那个，就是我第一个工作单位的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副部长跟我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头两天我们没事总一起吃饭，
嗯，
然后我们头两天还总吃饭，然后他还总张罗给我介绍对象，
嗯，
然后我们关系还也挺好。
哎，就是知道你是的，他们还劝你吗？
不会啊，
哎，也不会往这方面谈了是吧？
嗯，不会。像我高中，我知道我的就是我高中跟我关系好那几个，我大学跟我关系好的那几个人，
嗯，
然后他们知道了我大学那几个人，其中有人会就还会问我说你怎么还不结婚，然后我就说关你鸡巴事儿，就然后我们就到此结束了这种。但我高中他们就不会，他们就因为是有一次吃饭，因为大学那次是怎么回事，我出柜
多了是吗？
我喝酒了，然后他们在群里有一个人问我，是我们在群里，然后我就说，我说跟大家说一下，我说我是 gay， 以后不要有人再问了。因为有一个人开玩笑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那个男的呀，你也不结婚，然后我就坡下驴嘛，然后我直接我就跟他们说了，反而让他们觉得有其中有人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啊，对，
有反而觉得我是以为我当时生气了，你懂吗？
啊，
但有的人知道，然后所以 那我也不能再去跟他着重说那天我没生气，我真他妈就是 gay， 我也不至于这种嘛，对吧？所以说我大学那几个就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等我高中的几个人同学，因为我们也是经常也有个小群，然后我们也老见面，然后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就是面对面的在一起吃饭，然后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要觉得就是我说以后你们不用问我了，我说我是 gay， 我说但是你们放心，我说我不喜欢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说但是你们要觉得这件事情膈应的话，我说你就是可以慢慢疏远我，我说我自己能知道，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的那种，就是我们也是在一起吃饭，然后我说的很明白很透彻，然后说
那是借着酒劲吗？当时
当然了，不然呢？不然呢？然后后来说完事之后，当时就那个，因为我们也是很多，你想高中要比大学时间更久，很多年的朋友了这种。然后当时有这种那个同学就直接说了，说哎呀没事啊，我们就是那个，当时就有还有人说哎呀好尴尬呀，然后就是来去缓解那个气氛的那种。但是之后就。我们之间就为什么我们关系就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该一起聚会还一起聚会，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无非其中就有一次，然后跟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人喝多了之后骂我说你那个傻逼你他妈还他妈是 gay， 你他妈一零啊你是啊之类的，还问我这种，
还懂得挺多
啊，反正挺不是问我一零，他是问我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都是这种，
他们的方式问是吧，
对对，反正就感觉还好，就是他，但是他现在已经成熟，就是我们的关系就很稳定了，不太会问了，就是一些除了他们这两伙之外的一些这种朋友或同学之后还会问，还会吹，大学的还有一些同学关系挺好的，然后他们还会问，就是可别学学长啊，哎呀，这块一定得剪掉，因为他也挺有名。我跟我学长的一些好朋友还会问，对，
好了，别讲了，
好了
啊，继续往下读哈。这个 DX 他说不婚不育保平安啊，
他没说用什么方式，他只是说
就是。
不要
生孩子容易什么难产吗？这个意思。
他也不生，
我也会很说一些，就是生孩子以后的生活压力之类的，会跟家里说一些
啊，生活压力
啊，对，
好了，然后蚊子说，我应对就是反问你这辈子幸福吗？真事儿不是梗，我就是这么干的。目前家里已经没人跟我催婚了，
家里人都不幸福吗？我想知道。
当然，我口才很好的。根据这个论点，然后会把其他相关反驳一一打回去，如果配合经济独立，杀伤力会更大。
他说这个我跟你讲，我突然想到了，我针对我姨家的姐，我用了另一种方式，你知道我姨家的姐和姐夫他们俩就是在我眼里就是说神仙眷侣不是，因为他俩长得都丑，真的就不好看。但是他俩的那种感情生活，就是真是我羡慕的。就是即使不是，就是我不管是找男性伴侣还是女性伴侣，我都希望找的时候找到像他俩的那种
生活状态。
对，他俩就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然后对彼此不是那种腻在一起的惺惺相惜，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在感情上都会惦记着对方，然后他俩。你看我外甥都已经上初中了，然后他俩的那个状态还像在谈恋爱的那种，然后给就是你在他们俩身边你不会觉得恶心，你会觉得很幸福，你就会感觉到被熏染到的那种幸福那种感觉。然后所以他有一次问我说你那个怎么一直没有合适的或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找到一个像你找到的这么匹配的一个人。然后他也当时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知道，针对不同的人，你这就是你的口才，你当时你一定要真的要反映出来。
我觉得，
然后他就会开始，你知道，人都是
我竟无言以对那种感觉，
人都是自傲的，多少都是骄傲的，即使在家人面前，你知道吗？他多少都会觉得哇哦，自己值了，就开始去欣赏自己，不会去看扁你了。
我觉得这个文字应该是南方的吧，肯定不是北方的。让他敢这么问，早就那小逼崽子，你说行不行？就开始骂，你跟谁说话呢？
东北这边应该不适用于这种反问的这种。
然后下一个毛毛，
毛毛说本身有工作，但是利用业余时间考了个导游证，一到过年就去外面带团，又玩又挣钱，还借口不和七大姑八大姨见面，爽爽歪歪。
他这种就是以逃避的一个
方
式，
嗯，
但是逃避终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当然我们这些都不是好的解决方式，
例如疫情他不就得在家吗？你是不是就带不了团，
就受到了 double kill。
这可算逮着你了
啊！大安子说，就说现在和你们时代不一样了，没房没车的女孩不会想要和我结婚的，我还想多赚点钱，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她应该年纪也不大，应该。
其实这点我觉得，
那等你有房有车了，你不还是照样面临
这
样的问题？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用的方式都是一样，就是拖时间，能拖一阵是一阵。嗯，他只用了其中的一个
初级的阶段，
嗯，一个方式而已。嗯，
然后这个熊一诺说，我今年21了，自己离开家在成都奋斗，每次回家或者打电话，父母总是有意无意的问我啥时候耍对象，或者用其他的例子来暗示我，每次听到都不是滋味。我现在在成都就和对象住在一起，真的很想告诉他们，但我不敢。记得还有一次，我妈半开玩笑的说，哪怕你带个男生回来也行啊，我多希望这句话是真的。哎，有可能这句话
是我都想哭了。我今年21了，我开头我就想哭，才21，
他的烦恼就这么多是吗？
至于吗？那你要到我们这个年纪，你可能你不止得一次抑郁症哦，你有很长的路要走。21就吹，他家那边吹的也太早了吧？我21的时候，我妈不让我处对象，
对，那时候不让。
21是大三。大三的时候，
大二大三大概那样吧，大三
是吗
左右。反正我21时候，我妈肯定是打电话告诉我不许处对象的年纪呀、啊。
哎呀，
哪怕带个男生回来也行啊。
苏晕来了，
他要真带个男生回去，他妈就能打死你。真他妈给我带个那个男生回来。好了，苏晕那个说吧。
啊，苏晕说。我爸妈和我亲戚在我面前说自己多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我就回问一句，难道你结婚还很光荣吗？哇，
就像是那个1988里头、就是、啊，你们老师怎么啊没那么怀孕了才结婚呢？没结婚就怀孕了呀？然后他说，妈你不也是吗？啊，赵英俊说，哎呀，赵英俊好久没给我们留言了是吧？
是
马上30了，在外人看来还没交过女朋友，总是被问类似的问题。追公司没结婚的几个男生之一，一直对外宣传是单身，同事想要帮忙介绍就回答不着急，单身的女客户优先。家里亲戚忙起来问起来就说刚毕业工作忙，或者刚换工作没时间，再或者就说太穷了连自己都养不起。我妈倒是不太逼婚，偶尔问起来我就说看到你婚姻不美满导致我也不敢相信爱情，当然是开玩笑说的，我先等你找个二婚再说吧。倒是有一次去办银行卡填资料的时候，柜员反问我29还未婚，搞得我很尴尬，半天不知道说啥。结果后来说是有好几个单身的女同事想要介绍给我啊，想要给我介绍。他，
嗯，好气儿啊！
你就说你长得太像明星了，反正大家都觉得在一起没有安全感。
赵英俊长得像谁呀、啊？
赵英俊啊，
吃个梗。
要不然为什么要叫赵英俊？
嗯，
他说的应该。
跟我
大部分是在有一些惋惜在里头是吗、
嗯、
为什么不可以虚拟自己有个对象，或者是就直接出柜呢？
哎，这个我为祖国献石油跟我为祖国烧锅炉
我也没搞明白，是兄弟俩吧，
或者是
不是姐妹俩
之类的吧。
好了，我为祖国献石油。他说刚毕业那会儿我说我等我工作稳定了再说，等工作以后我就说等买房子了再说，等买完了房子的时候就说等装修完了再说，明年房子就装修好了，下个理由还没想好。
你说等房子扒了再说。
等拆迁了，
等拆迁再说。
好，这是
牛逼
牛逼 统一回复明天结，问我跟谁结，就跟问我的人结。
哦，
那你妈问你的。
也是就是夹枪带棒的说话是吧？
我一般也是他们
夹枪带棒，
今天能不能结，我说争取争取结啊，管是跟谁呢、嗯、啊，有没有目标了
啊、
哎、还没有，
是都这么问你知道吗、嗯、有
没有就是什么大街先找一个、嗯、然后或者租一个是吧，
那倒那倒
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电视新闻是报什么租女友啊什么
回
家
过
年
的这种，
然后我就是放给我爸看，我说你看都是租女友，将来你再逼我，我也租一
个男友回来。好了，初心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催婚也越来越严重，头几年对这个问题还蛮不在意的，如今就怕身边问到这个问题，甚至开始躲避亲朋好友的聚会，面对躲不开的逼问，我只好说不着急不合适缘分不到等等理由来搪塞，真不知道这样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也许年纪再大一些就没人问了吧。之前有人说过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是大成人还是谁说的，说等你再大一大就没有人会催你了，按你说的吧，
我也没说，没到那种大到那种地步呢。
吓完了，小玉哥那口痰都没倒过来，赶紧不，哦，不是我，不是我。
但我确实确实感觉差，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就很少，我妈就很少那什么，
嗯，很少去逼了，已经。
对，没说，就是在那
一点点在
高峰期是在二十六七八那样。
就把他们的耐心也磨灭，
嗯、对，
泯灭他们的耐心就好了，是吗？
嗯、然后。下位听众 HOLLT 他说上次去看姥姥，中途来个邻居串门问两句后，姥姥说老大哥想请你帮个忙，我一听就不对劲儿，果断打岔说要走，他肯定是要托人跟我说亲，普通亲戚催婚我就笑笑也就过去了，好几年才见一次，人家催婚就是没话找话，走得近的亲戚催婚一开始说会说没合适的，后来说房子都没有怎么结婚，现在三十了解释都不想解释了，一解释必定群起而攻之，反而爸妈从来不催婚，出柜了啊，已经出柜了、
哦、他就属于这种、
嗯、面对的是就是那个
亲
戚朋友、啊、
但是
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你就不用在意他们的那个
好吗，你觉得，因为这种吧就是你把压力转嫁到父母身上了，就是你虽然没有压力，但是其实都是父母在承担的这份压力，
那就和他们少走动断绝亲戚关系，
但是父母没办法跟就是去断绝这方面，
对，其实我感觉像那种关系就是我像我们这辈儿基本上就是我父母路没了的话到我这边肯定不太会有走动了、
嗯啊，有一些亲戚，
对，就
像那肯定是啊、
嗯，对，像大爷家的那种亲戚上，我感觉我就不会太
不会
走
动，
对、
嗯，亲戚就是在于走动，如果平时走动少的话，一点点也就是慢慢也就断了联系。
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我回那二三，然后我跟我姐说带我爸妈去公园，去那边有公园，咱也没好多好长时间没聚了嘛、
嗯，
咱去公园溜达吧，
嗯、
然后那个、嗯、然后。不小心走到一个相亲角，因为我看那块人那么多人呢，这么热闹，我就带我妈去溜达，怕那没意思嘛。没想到
特意带过去，
对，我一看，我看贴着那一张张单，我就说完了，我妈出不来了。
然后你妈就一直在那看，
对，然后就跟人唠，我妈也好唠嗑，然后我就赶紧走了，我就跑远处那个河边，我就看我妈远处
开始哭啊，怎么这样？
我就回头看我妈的时候，我就看我妈跟个男就冲着我就。就这样子吗？
啊、
笑得老实人了。
那男的看上你了？
没有，就肯定是交换信息了，你知道吧？嗯、
后来有联系吗？就是
没有，然后我就说妈走吧，别在那块唠了。后来我、嗯、因为他那个相亲角特别逗，他是按年龄分的，就是越往后岁数越大
啊、嗯，
就后面可能是五六十岁的，
嗯，
就那种孤寡老人，他也要找对象那种，
嗯。
然后我妈就往后走嘛，我妈也不知道，有人问你是来相亲的吗？我妈就走了，
就赶紧撤了，是吧？
好了，下一个，关清。
哎，我读吧，关清是本家的吗？和妈妈出柜了。高三到现在大学毕业三年还是不理解，所以约定不催婚，约定未能很好的维持，或许因为怨念吧，我已经不搭理不搭话啊，就不是不搭理他父母了是吧，不搭理不搭茬了呗。小姨催婚我说文化思想很难 好难、啊、
小学语文怎么不过关吗？就读这点玩意儿坑
恰恰小姨吹婚，我说文化思想很难有跟得上我的人，不想将就，要么有一个思想相似度很相似的人，要么就单身一辈子，反正我们这些人，哎呀我不读了。
没事你读吧，没事我不要给你压力，开玩笑的。
反正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过的，反正我也不在意性生活。哇，
一个人过得有点惨了，真的是
还不在意性生活。
嗯，十女
把不找对象的理由换个性别和他说，我爸爸爸爸那边的亲戚基本不搭理，要么直接说不结婚，惹恼了就直接说他们管不着。外公外婆问我就说自己没有能力给与自己孩子很好的生活和教育，我不想和他们一样过得不开心，希望他们能尊重我，我不想过得不幸福。除了亲戚其他人其他全出柜，什么意思？除了亲戚其他全出柜，没困扰。啥意思啊？
除了亲戚之外他对所有人都出柜了，所以说他在其他人这块没有困扰
啊。还有同事因为银行，哎呀，说就说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在，上班两年半基本没有，都知道我一两个月就会出去旅游一次，同事几乎已婚，表示很羡慕。政府机关和银行真的很恼火，虽然大家其实心知肚明，但明着出柜只能坐冷板凳。
嗯，
哎呀，说的好繁琐啊。
但他有一点，这个那个后来他说了，政府政他应该是政府做的吧。
嗯嗯嗯，政府机关银行的这种，
如果他要出柜了的话就是没有升职的一个什么可能了，是吧？
大概好像是那意思吧。就是
很在意这个个人生活这块是吗？
嗯，
生活作风问题。
好，九八五练习生说，现在想要努力学习，公司不让谈恋爱，更别说结婚了。嗯，什么是真是一个练习生是吗？不让谈恋爱也不让结婚，那不就是一个艺人吗？哇哦！希望推荐给你艺人们朋友们呢，多听听我们电台。听说你们圈子里可多 gay 了呢。下一个叫《秦皇岛李明启》，听这名就挺狠。读
从大学开始我就给我妈灌输我肯定不会很早结婚的想法，当时父母也不会太着急。毕业以后没有立刻回家，在外地工作了三年，家里也还好。辞职回来两年多，最近压力挺大的，我就一直秉持着一个观念灌输给我的家人，说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不要逼婚生活，逼婚的生活很辛苦，我一个人生活很满意，能够照顾好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了结婚而结婚，从而赌上到底能不能适应这个人，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打扰到我现在本来很满意的生活。我父母很希望我能幸福，我更希望我自己能幸福。好在父母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我现在的想法，偶尔也会吹，但还好。最重要的是不要和父母住得太近，
就是以逃避为主。但是他这个就是软硬兼施了，他一个说就是那想让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其实但是我不赞成大家去用，就是说你催我结婚是不是为了让我能过得幸福一些，但是如果我随便找一个人，那我过得不幸福是不是反而没达到你要我催婚这个目的，但是我现在目前过得很幸福啊，那我就一定要等到我这个幸福的人我才能结婚，说你不要催
我。
我
也用过，我说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太好，其实这个。
然后我你知道我家是怎么说的吗？
嗯，
你试试。
或许两个人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对，两个人会更好呢。哪有那么天下哪有那么合适的两个人，都是在一起慢慢磨合怎么之类的。嗯，好，一杯沧海说，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与全世界对抗，很悲壮很惨烈也很绝望，后来觉得只要过了家人这一关就可以了，全世界什么的关老子屁事儿。现在更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钱，决定权就在自己手里，至于催婚一直都有，关系好点的就随口敷衍说再找，关系一般的几年也不见一次，随便应付一下。每个人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我自己来说，从初中开始或者更早以前，很多事情就是我自己选择，家里人一般也不会说什么，即便现在家里人催婚最多也是偶尔说一句，但没有逼婚。 而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跟一个女人结婚生活是什么场景。婚姻绝对是人生大事，但还是之前那句话，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除了你自己谁也帮不了你。虽然很熟，可现在是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好好赚钱，有钱了至少心里有底。他就思维比较就是比较明确，然后条理也很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
知道自己我就要怎么做的这样的人。
其实他也说到的就是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我们能够经济独立的话，我们、
嗯、
我们话语权更多吧。
对
吧，
陶老师，陶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先不考虑恋爱，我要读博，没心思谈恋爱，我要做博士后，未来不知道在哪里工作，不适合谈感情，科研压力太大，工资太低，养活自己都困难，不要跟我说结婚。就是现在我就要读博，读博之后，等我博士后也完事之后，然后我也不一定在哪搞科研呢，等我搞上科研了，我科研压力太大，工资也低，搞科研能有多少钱，等到那个时候我自己一方面那个工资低，养活自己的困难，你就更别提跟我结婚的事了。大概就是一步步的在规划自己的这个，对，
嗯。然后假装不是设计师，他说一般就是以工作为主，房贷压力太大，先搞事业，朋友间问的话就会以黄腔敷衍过去，要是混得好的话，要是混得好，媳妇儿在襁褓之类的真
难，嗯，就是开一些玩笑的这种
啊。小黄电台首席歌姬说，我都会问他们家里最痛苦的事儿，孙子的成绩啊，儿子的房子啊，老伴的心脏病啊，岔开话题让他们尴尬并且不失礼貌。
戳，先戳对方的痛处。你想要戳我的，打我的三寸，我先打你的三寸，是吗？嗯。那个322说，我从高中开始知道自己是 gay， 就跟家里，这个之前是有了吧？
啊，没有，
就跟家里说不结婚的事儿了，最开始都以为我开玩笑，后来每次有人提到这个话题，我都是态度很坚决的表示我不结婚，问我原因，我就说因为不相信婚姻，我父母离异，这理由也算说得过去。如今我26岁了，家里人算是默认了吧。去年我爸打电话还跟我说，不结就不结吧，我见过的人到中年吵得鸡飞蛋打的有的是。总结起来就是，如果确定了自己不结婚，首先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能模棱两可说过几年再打算的话，不然就是给他们希望，让他们接受不结婚的事实，再考虑出轨的可能。第二是经济一定要独立，能自己养活自己，没有父母支持也能生存下去，让父母看到一个过得很好的自己，对吧。第三，对我个人来说，尽可能量的远离父母，远离父母的工作去，远离父母去工作生活，避免很多麻烦。他其实他这个条理很清晰，就是其实我们都没做到这种，就是说我就不结婚或怎么样。我们大部分说啊，我不想怎么怎么样，然后研究会说你试一试啊，或者说我想过两年来看，说还过什么两年啊？这现在都多大了，还过两年？
对，就是你态度不够坚决，
不够坚决，
堵你那种。
所以他这个还算是一个挺好的。
啊，扑通扑通，他说女生，她是女生啊，在读研26了，自己的家人不催婚，也不提我有没有对象，可能是怕给我压力吧，他们也不提，我也不好主动提啊。其实我好希望他们给我介绍，自己长得也不好看，也没啥感情经历，真的很难找一个自己满意的，更别说家人满意了。
哦，他是正常，
太希望
啊，他是正常女生，因为当然希望结婚了，就是大龄女青年的烦恼，这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
是
不
想，他是真找不着
是
吧？
是真想结呀。
对
啊，有直男听我们节目吗？你们俩可以往一起凑凑，然后到时候还可以一起听节目。
但是直男要听我们节目也不咋地呀、啊，
应该还好吧？就应该腐男，
腐男很少
是吗？
腐男仅限于看片儿吗？
是
他会有憧憬吗？这个叫什么？阿宝啊，
阿贝
那他强行回复啊、哈哈哈，没有了，然后硬转话题开始讨论离婚率有多高。
嗯，就是反面的去说，
哪知
说没有准备，想过想自己过，都是这样回答，再调侃就以笑相对，附和着就好了，实在不行就趁机找话题转移，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的。嗯，
王志远，我读这扫的就和他们说一边去。
嗯，你好，他说了，我家里是南方的，工作在北京，天高皇帝远管不着，好在家里人也不也没催婚，但我基本准备好了一些话术来应对他们，比如 车子房子还没搞定呢，等买了再说吧，工作刚起步，等稳定了再说吧。对于打探婚姻状况，我直说没有，暂时以事业为重。其实很多时候别人也不会再问了，感觉大城市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其实对于其他人的隐私还是比较尊重的，也没有闲心去管，只是作为社交话题聊聊而已啊。
嗯嗯，但是的确好像是这种，如果你在这种一线的城市工作的话，可能有被催婚的几率也不会特别大，因为大家会帮你找理由，说哎呀他那个北京的房价多贵啊，或怎么怎么样的这种。
好，
泽华说，每次妈妈都会问我，你准备啥时候带男朋友回来呢？你再不带男朋友回来，你都要结蜘蛛网了。我猛攻疑问脸。哦，他是已经
不是，
他是应该已经出柜了吧？嗯，或者是女生，我觉得可能是出柜了吧。
那怎么的？阿姨说都长结蜘蛛网，也有点太开放了，
太开放了，
放得开，
因为。已经接受他儿子是 gay 的话，应该也就还好了吧。希望他的也能有自己的幸福。
散财童子说，本人男，年龄24，极度讨厌催婚或者找对象的话题，父母态度还是不急，当然我有警告过他不准催我，所以家里目前形势还算明朗啊。但是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已经收到好几波来自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心，出于礼貌和维持父母面子的原因，我都是面带微笑的说不着急，但是心里翻白眼翻了3000多遍。我感觉这个良好的习惯每年愈演愈烈，所以我打算好了，过完年我就出去旅游，不管哪里先去避避风头再说。
嗯，
还是逃避，
还是想逃避一下。嗯，只有说也是才到25岁，身边的亲戚朋友就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啊，啥时候结婚这样的话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说，刚进社会打拼没有积蓄，处对象结婚不得先有个房子和车呀，房子不打紧，借点钱给我换个车好吧。每到这个时候亲戚都会来一句，找一个给你花钱的女孩，我就会说我长得丑没人给我花钱，然后就会顺势把话题转移到我的长相和减肥这件事情上。
好痛苦、啊、
好痛苦，好惨，要被人攻击的地方好多。
然后这个乐乐说，会逼婚，但我一般都是回避，不正面刚，家里也会介绍相亲，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去。比较狗血的是，机会每次相亲都会被人看上啊，然后我就各种演，比如说自己非常不上镜，然后天天玩游戏，比如说自己脾气也不好，甚至像打人，这样相亲也就黄了，哈哈哈。这个乐乐和那个挚友正好是相反的感觉，
这不是凡尔赛文学吗？
这好自信呢、啊、真是
这感觉他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来了
一
种不一样的感觉哟、
这个人说谎称有对象，
这
名也太长了。
Anders the Stars。
好
了，下一个人
说，
还有说呀，
谎称有对象。
嗯，说完
了。小强，
小强说，没钱时就说没人看得上，穷人。如今财务自由了，婚姻选择权全在自己，父母也不逼婚，和身边的密友早已出柜，和男友稳定了很久，等七大姑八大姨打探什么婚姻对象，第一两次就很冷淡，所以他们也不问了。至于他们怎么想，从不在乎。人生一世，本来就要自己活得快活，其他随他去，从不介意。
嗯，挺自我的，也挺好，其实。
是，哎呀，就最后一个了。
哇哦，
顾问读吧。
行，
那我读。
我读吧，那就。孟家二少在海外漂了这么多年，原以为可以跟逼婚这件事绝缘，我天真了。要知道，亲戚的魔爪总是比你想象的长一点，更长一点，他们的花样也是多一点，还多一点。我先说一下这个，他这个文章啊大概能有800字。好啊，10年前被疯狂的逼婚过一次，是大姑来澳洲常住一段时间，不断的给安排相亲，表姐也在一边看着热闹不嫌事儿大，起哄加秧子的催着我去。表姐和表姐夫是知道我是同事这件事情的，却还幻想着油直变弯的我终究有一天还可以直回去。狂轰滥炸的碎碎念了2个月之后，直接跟大姑出柜。那时候大姑身子也是硬朗，我也是过于鲁莽。 如果放到现在我会更加婉转一些，也怕大姑会真的因为激动出现点什么问题。十年之后的今年又来了一轮新的逼婚，因为墨尔本的二次封城期间，老太太在家太闲，闲得功夫大了，就想起来我这桩事情。不光我家老太太闲，其他老头老太太也都是闲出屁来，还建了个子女相亲俱乐部的群，就开始天天安排着。最绝的是俱乐部里还加入了世界各地的欧巴桑们，直到有陌生人加你微信，你可能才会知道已经有老太太认准了你是她未来的女婿。我三个月之内被加了三次，一个美国，一个澳洲，一个日本。美国的那的女的有男友，但她本人很想来澳洲，属于骑驴找马的类型。澳洲的这位大姐比我大五岁，年近四十，什么他非学生签证，需要找人结婚留在澳洲。日本的小妹妹今年22岁，但在日本已经生活了10年。我觉得群里的家长们有的时候是在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产品在炫耀，有的时候是挥泪跳楼大甩卖推销自己的儿女，但看看这些或者单身或者有对象的男男女女，生活明明都丰富多彩，就因为被家长认为被家长们认为在交男女朋友，最终变成了他们眼里的残次品。本人周日又被安排了一位女博士见面，如果下一期录被迫营业相亲的话题，我应该还可以提供不少的素材。就是他，但是他虽然说了这么多去反驳，但是他还是妥协了，因为他还 要去相亲去嘛，对吗？
一位女博士
真的挺可怕的，就是每个人都在过得不幸的生活，可以说
我们好开心，
真的很开心。我记得我刚才录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一个就是很感人的小故事。就是之前就有，他是跟那个家里就是出柜嘛，
嗯，
这种，然后家里就是闹得天翻地覆。他一直有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一个男朋友，他们好像相处了很多年的那种。后来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感情不被两方家长接受，然后就被家长硬生生给拆开了。
嗯，
然后他的那个男朋友家里也给这个男朋友安排了正常的这种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男朋友就结婚了。因为为了怕他们复合嘛，他们就是很快的，就是安排他结婚了。然后他就说：“你们应该看过这个小故事啊，铺垫有点长。”然后
不精彩的话，我会摔麦的。
然后在结婚当天，因为她的男朋友是那个是警察嘛，
嗯，
然后小的时候不是家里都说你不要哭啊，小孩不要闹，再闹家，
嗯，
那个警察就来抓你了。
啊，
然后结婚那天，他就呆呆的坐在他家的那个门口，然后他妈就问他怎么了，回屋吃饭，他就说：“妈，你说我现在哭的话，警察会不会来抓我？”哇，好感人，不感人吗？
没觉得呀，
就很感人呢。看那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感人，很感动这件事情。就是同志都不会，gay 就不会幸福的，最终都被烧死。好了，录了很久了，这期就是素材提供的太多了，大家都有的要说的，因为的确是。
嗯，大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对，面临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想看看我们电台就是粉丝的年龄阶层是什么样，看来都跟我们差不多了，没有年轻人听我们节目了，年轻人也不听电台了，看来没有，
年轻人都已经老了，
对，很少有人说啊，我还就有几个说啊，我上学呢，怎么怎么样？
不，主要是这么多年，咱们已经把电台的听众熬到了，
对，熬到老
这么大岁数了。
我们
因为咱们电台有新听众吗？没有，咱们电台现在就是那些听众，
嗯，
就是，
老听众，
就是那段时间那些听众，他们岁数已经大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人留言说我听第一次听小王电台是上高中，然后等我大学毕业了，东东还没找到男朋友，竟然有
有一次我想到了那个留言，
啊，
太可怕了这件事。
好了。这一期的话题就到这里吧。
嗯，希望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方式在家里去相处，也
积极的一个态度，
对，也有一个自己很好的完美的一个人生，好吗？
好的，
好了，这里是小丸电台，我是吃可爱长大的东东，
嗯，我是棍棍，
我是小姨夫，
你们没有什么title或者
没有？我们要脸，
我是看着东东吃可爱长大的棍棍，
我是陪着棍棍一起看东东吃可爱长大的小姨夫。
好了，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妈逼你相亲，你就相亲；你妈逼你恋爱，你就恋爱；你妈逼你结婚，你就来跟我求婚。
全是他妈逼的。
你妈逼你劈腿，你就劈腿；你妈逼。 逼你分手，你他妈就分手。你睡我之前怎么不问一下你妈的意见？
他妈逼的，不知道，我去问一下我妈。
相识二十年，你一点都没变；相恋十多年，你还是有点讨人嫌。
打架输了找他妈，
告白失败找他妈，
买房买车找他妈，
结婚生娃找他妈，
爱
他妈，他妈他妈他妈的，不如去他妈。
我妈说。开心的话要跟妈说，
你爱我吗？
我爱。
我妈说你的心里可能没有我。
想过娶我吗？
当然。
我妈说再不结婚就生不出小孩。
你妈觉得我最差，
她妈觉得她最棒。
不要事事都跟你妈讲，
她妈会担心，她妈养她不容易。
不要事事都跟你妈讲，
你妈逼你相亲你就相亲，
你妈逼你恋爱你就恋爱，
你妈逼你结婚你就结婚，
你妈逼你分手你就分手。
你睡她之前怎么不问一下你妈的？哦，你妈的